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信耶稣久的人，或者对圣经还算熟悉的人，一讲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讲信心。但是知道信心是什么？信心从哪里来？信心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只有我们人会相信人？其他一切的动物，它没有相信这个功能。为什么我们人会有这个相信的功能？好像我从字里行间里面，我只能这样讲。第一个，即使人有信心，就像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人也可以用本能来选择，人也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明白了圣经里面，神借着圣经让我们看见很多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作为。这个作为有这个蒙福的作为，就是我们人因着神的手参与在人的历史的里面，有些人因着神蒙恩，有些人因着神怎么样的跌倒，而且跌得粉碎。那么信心是神所造的。我再说，信心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一个功能。就像我们肚子饿了会有饿的饥饿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感觉怎么样？这个感觉我们人有，动物也有，因为这是物质的。我们有个胃，我们要活下去，我们需要有养分来供应给我们身体里面每天这个活动，在这个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活动，一切需要的这个能源力量里面不够了，到了时间呢要有吃的感觉。这什么？这是一种本能，人也有，动物也有。但是呢，动物的本能怎么样呢？它肚子饿，它一定要吃，除非它知道前面有危险，有没有？它的本能感受到有危险。但是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还有一种高过于本能的，上帝给我们的，就给我们一个选择：这顿饭我要吃不吃？肚子饿了，这顿饭要吃不吃？到张家去吃，到李家去吃，我们要一个选择。信心的性质有像，就是有点像自由选择一样，它的根源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那么神给人信心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给所有的人都有信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来相信神。等到我们的信心用来不是用来相信神，我们只是凭着眼见，就是我们相信的只是眼睛看见的，我们相信的只是什么呢？我们相信只是我们头脑想得通的。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应用我们的相信。我耳朵听见了，我愿意相信。但是耳朵听见了，你相信这个心的对还是心的不对？我们相信的内容决定了以后我们这样的相信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分享的一个真的一直以来在我心里面这个非常关键的，对我来讲，当人家讲说我没有信心，你应该说我没有相信神的信心。因为你没有信心的本身也是一种信心的应用，因为你相信你没有信心。所以信心这件事情一讲起来， 就一个人说我没有信心啊，那么你没有信心，你不相信什么呢？没有自信心就是不相信自己，是不是这样？那么所以我觉得信心是很宝贝，跟自由选择一样宝贝，而且甚至有很多时候自由选择的这一个宝贝的上帝是给人有的这样一个功能，怎么样？常常是借着我们相信什么东西来做选择的。我相信这个人比那个人好，所以我就愿意做一个选择来跟这个我相信他是个好人的做朋友。那么好，相信的内容，我信什么，我相信什么，这个内容非常重要。其实今天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始告诉我们的就是相信，你相信什么呢？你要相信的是事实，虽然这个事实现在还没有成就，但是呢你相信，这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我要讲的是我们可能对这句话体会有一点点的误解，其实应该叫做我们所相信的，假如是我们所盼望的实底，我们所相信的若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我们就真正的运用，我们正确的运用了我们的信心啊。那么另外反过来呢，反过来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会不会有盼望啊？我们会不会有期盼啊？我们相信我们的期盼是真实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梦想，不管是白日梦也好，晚上梦也好，反正我们有一个梦想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个梦想是，我相信我这个梦想是好的，是真的，那怎么样呢？给我一股力量往前走，给我一股力量按照我这样的一个盼望理想怎么样呢去努力，等到有一天我们所相信的果然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这个里面怎么样，这个里面有我们的作为在里面。到底这件事情变成事实，是因为我相信它是事实，它是事实呢，还是因为我相信它是事实，这个相信给了我一股力量朝着去做成这个事实去努力？当我分享到这里之后，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也在问我自己，今天早上这边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到底是指这个信，相信给我们力量去促成一个事实的发生呢，还是这边讲到的信心是我们相信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根本是事实，到有一天虽然我现在不看见，但是呢这是事实，所以我愿意相信。一种是让信心成为我们的力量去促使一些事情变成事实，一个是我们真的相信一个本来就是实底，本来就是确据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要想问的是，圣经希伯来书作者写的这边讲到的这个信心是讲第一个呢，还是讲第二个？我觉得人世间在利用我们的信心是成为我们的力量去促使一个我们所希望的事实发生，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努力了半天，我们所相信的努力了半天，因为每一个人的才干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不一样，结果怎么样呢？有些人有这样的信心说我可以怎么样，结果他变成怎么样了，那么怎么样了，好像看起来也是他所希望的，他所盼望的这个实底怎么样呢？因着他的信心就完成了。而我在读的时候，我很慎重的讲，我说我今天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以后只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神用的例子好像并不是这样。 今天世界上的人是运用信心，信心相信一个东西变成他的信仰，他的信仰就产生力量，力量就怎么样了，促成了一些事情变成事实，他想的事情以后慢慢变成事实。假如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人有这样的领会，这也是一种领会，但是我今天分享是不，我今天要分享这个信心什么，这个信心是相信神，神就是那个实体，神就是那个确据，诸世界是借着他的话语，这边讲的神话，中国人看这个两个字神话，神话是好像说的玩的，好像是传说的，是不是？其实这边真正来讲应该是这个世界怎么是被什么创造呢？是这个世界是被神的话语来创造，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说是狮子、老虎、动物、植物、矿物，是吧？这个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是吧？除了人以外，哈。通通都是用神的话语，神的一句话说有就有，怎么样命立就立。但是我想到我们人的时候，不，上帝因为那时候已经造了天地了，已经有尘土了，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怎么样，我们人好像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不是吗？我在说你不要迷信，不要把圣经当作一用一种迷信的心态来对待，要从一个很是，就我们要承认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的也是人云亦云，怎么样呢？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说所有的神的创造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马上出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的身体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上帝说有就有了，有植物就有植物了，有动物就有动物了，有没有？说有就有命令，只有我们人怎么样呢？只有我们人神是用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很看重那个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并不是神要我们真正相信的对象。那么好，那么什么东西我们这个人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呢？是神吹了一口气，他从口中出来的，怎么样呢？就让我们这个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灵、这个魂、这个什么，这是从神的，不是从显然之物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觉得很可惜，今天我们人相信的都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今天人手造的、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只有我们人的这个 body 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其他美好的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神从他的话语造出来的。而我们人之所以比其他所有一切他所创造的东西更美，我们去看创世纪就知道，神的创造看为这是美的，看为这是好的，对不对？只有造完人的时候，那才是神的杰作最好的。那么人好在哪里呢？假如只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是从地上的，神拿起地上的尘土造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假如这是最好的话呢？今天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边讲到说，其实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的，那么这句话就不成立了。但是我慢慢发现了，不，我们人的更完美，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这个人神的创造更完美，因为真的从神的口里向我们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就是假如这是一个事实，那我们到底要用我们的眼睛去相信呢，还是要用神吹一口气在我们里面，因着信了耶稣以后又活起来的那一个灵里面的一个真正的相信呢？我
们到底用眼睛里看见一个人，哇，有汽车，有洋房，对不对？有这个，有这个一切，这个好像社会地位等等这面呢？因为你用眼睛看见了，就你相信他，哎，这个人以后就是个好人，可以给你一辈子幸福，是吗？你有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从人性里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他，他负责任吗？他爱人吗？他里面有公义的心吗？他有没有一些上帝，这个不是他从这个世界上拥有的这些东西的美德，你想要的，而怎么样？看看他有没有在神他的身上，神的形象到底是多还是少？今天我们运用我们的信心，我们大部分人运用的信心怎么了？都是按照显然之物，凭着显然之物作为我们相信的基础，而不是因着神成为我们相信的基础，并不是因为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真正相信的基础。今天有很多人把，比如说今天有很多人把学问理论拿来讨论讨论，在他生活的里面根本不按照他自己研究的这些东西，他自己都不相信，这只是一篇论文，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他去实验，对不对？这个科学，自然科学就要实验，那么社会科学怎么样？就统计，他怎么样？总是要找出一个事实来。今天有个人为了得个学位，发表一个论文，以后怎么样呢？东抄抄，西抄抄，对不对？啊，都一了，完了又怎么样？论文拿到了，这些东西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跟他有关系的就是那个这个学位。举例来讲，这样是相信吗？不，所以今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一读到第一节的时候，就触动我心里面这样一个思想。而以后讲到的亚伯为什么要献祭啊？亚伯的献祭是因着信，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他所相信的。他会相信神，他怎么会相信神呢？我相信一定是亚当夏娃，或许把他们从伊甸园里面被赶出来，上帝怎么样给他们做皮衣，怎么样杀了个羊，还杀了个牛，圣经里面好像有记载羊啊，圣经里面讲杀了个羊，用羊皮给他们做了衣服，免得他们用芭蕉叶啊、树叶啊这些东西做了衣服，风一吹，统统都刮掉。所以我相信，这个他的父母亲一定有跟他们讲，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他们本来在哪里，现在怎么会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样的离开了伊甸园以后的生活，对不对？他们那么讲给谁听呢？讲给他哥哥该隐听，也讲给亚伯听嘛。亚伯听见以后怎么样？亚伯听见有关于神的事怎么样？他里面就像挪亚一样，动了敬畏的心。他一听到他父母亲讲到神的事，他里面那个就有一颗愿意相信的心。结果怎么样呢？他的献祭有没有是一凭着自己的努力啊、能力啊？不是，他体会了一个东西。上帝为他爸爸做的，为他妈妈做的，也真的需要为我做啊！我是我爸爸的妈妈的小孩啊，所以怎么样呢？他用这样的一种相信神，借着羔羊，借着杀一只羔羊，怎么样呢？能够有的什么？所以他这样的相信，我觉得很稀奇的。他怎么应用这样的一种的心来献祭对神约拿？而该隐呢？该隐的献祭不是，该隐只听到他爸爸讲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爱这个献祭的观念，所以他怎么样？他是要用他自己努力得来的结果 来表现他的才干的献祭。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怎么知道该隐献的祭不好呢？因为该隐献的祭，我再讲哈，原来我这样讲，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这是我真实的一个感受，不要把我的感受当成圣经本身，你自己好好再去读创世纪，或者好好来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亚伯是因着信献祭，所以比什么呢？是比该隐更好，不是因为亚伯献羊，该隐献农作物，所以不好。我再说一次，假如亚伯献的因着信献的是什么呢？献的是农作物的话，生育不育呢？今天该隐假如杀了一个羊，他献的是羊，但是他不信，上帝会悦纳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嘛。你看，讲到亚伯跟该隐，不是因为一个么献羊，一个么献农作物，不是。假如是这样的话，唉，一个牧羊的人，那么他神就喜欢牧羊人了，神就不喜欢农夫了，这个理由不成立的。我们读圣经，不是因为亚伯献上的是羊，亚伯因着信在那边献祭，神才悦纳。所以我们不要去搞这些形式主义，这样做嘛神就喜欢，那样做嘛神就不喜欢，这样唱歌嘛神就悦纳，那样唱歌嘛神就不悦纳。不，我们是存着赞美的心，你怎么唱神都悦纳。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真实是这样的吗？一个是牧羊的人，他当然用羊来献嘛，一个是农夫，他当然用农作物来献嘛，不是这样吗？那还要该隐去跟他弟弟借一个羊来献吗？或者神要的是农作物，还要这个牧羊的人去跟这个农夫来借一点农作物来献祭吗？今天我们怎么会慢慢的领受到一个地步，是好像那个形式比那个相信更重要。我再说，我们在教堂里面你做的任何事情，因为不是因为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不是因着神，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再说，只是该隐献上了他的农作物而已。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是献祭的这个目的，献祭的这个结果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该隐才会生气嘛，我辛辛苦苦，对不对？把出色的东西拿来献给耶和华，到最后耶和华悦纳我兄弟亚伯的祭物，不悦纳我的。不像你们想过，该隐怎么知道神悦纳亚伯的献祭，不悦纳他的献祭啊？你们读圣经，这个从来不想这些，我就在想这些。我说奇怪，该隐为什么知道神悦纳了亚伯的这个献祭，不悦纳他的？假如我们去读圣经，就发现说，我相信天上有火下来，悦纳了亚伯的献祭。这个该隐的祭就在那个地方，亚伯的祭到最后一把天火下来，烧馨香的祭，到了神的面前。该隐怎么不生气呢？我白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对不对啊？种出来这些东西给上帝，上帝不要，怎么悦纳亚伯了？他就在那边生气。他不是因为信神，他不是因为真心情愿的对神或者对自己的认识，对献祭的认识，他献祭。他是为了他爸爸妈妈跟他讲献祭，他才献祭。而且怎么样呢？我献祭不是为了神，是为了我。你不悦纳我的献祭，我就要杀人；你不悦纳我的献祭，我就要怎么样？这是信心吗？亚伯献祭献的美，是因为他因着信心。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举例来讲，我们要去跟一个人，我们要去把
我们要看到一个人他在痛苦软弱，或者我们看见他在生活很诱惑但是内心很空虚的，我们里面真的有个感动，说主啊，这样的人神你也爱他，虽然他的地位比我高，虽然他的钱财比我多，虽然他的一切的一切看起来都比我好，但是我看到他这样的一种痛苦，主啊，我相信你爱他。结果我们愿意去跟他分享我们所相信的耶稣，这叫什么？这叫因着信去做这件事情。其他还有怎么样的？其他还有，哎，他这个今天教堂里面规定每一个人那个定了一个目标，每个人一天要跟三个人去传福音，所以呢就学了一套福音的内容，到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同工们问起来，负责人问起来，小组长问起来，今天有没有跟这个三个人这个讲耶稣啊？假如不是相信神爱他，不是相信他真正得着了主，他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真的没有相信说神耶稣基督升天以前要把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使命颁布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好，而是因为我们愿意在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每一次的分享，每一次就是重温耶稣的恩典，每一次就是再一次的这个确定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真实的光景到什么程度。神的智慧把一个大使命交代给当时最软弱他的门徒，都跑不及了又回去打晕这些门徒。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很笨，对不对？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今天总是要把一个使命任务去交给一个聪明能干，对不对？有办法的人嘛，怎么去交给那群从前打鱼的现在也回去打鱼了，失望灰心惧怕。你看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显现第一句话怎么呢？愿意你们平安，他们里面没有平安的吗？你们不要惧怕，他们里面惧怕吗？门窗都关着，是不是？怎么不怕呢？怎么有可能把这样的使命是交托给这些人吗？这叫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有信心。今天弟兄姊妹，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要看我们的献祭。我们常常说献祭献祭献祭，我们要奉献奉献奉献奉献，我们的奉献是凭着信心奉献吗？还是凭着什么呢？计算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好，人家有需要，对不对？人家有需要，我们是听到了这样一个需要，怎么样呢？好，既然有需要，这件事情既然要做嘛，是教会也觉得好的嘛，对不对？长老也觉得好的嘛，牧师也觉得好的嘛，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坏嘛，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啊，我能力有嘛，啊？奉献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相信神的成分？假如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跟一个社会上做慈善工作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人家听到有孤儿，人家拿点钱出来办孤儿院。孤儿院虽然办的是信耶稣的人的比例比较多，不信耶稣人就不办孤儿院。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做任何事情里面有那么一点点是因为相信神的缘故做的，有没有？假如没有的话，小心啊，我们早晚有一天会变成该隐，要很小心。当我们的献祭，当我们的奉献不是因着信像亚伯一样，我们早晚有一天会像该隐。第二个，献祭是因着信，不是因着那个物，是因着信。第二个，以诺，这个以诺他也不献祭啊，以诺他也不献祭啊，神怎么让他不见死就娶他了呢？ 所以最我们大家最有最记得会背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且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圣经读，不要读到哪里去，但是这节圣经真正是解释什么？这节圣经真正在说明一个事实是以诺，以诺以身同行，上帝就走在前面，然后他就一直跟在后面，还是怎么样？以诺还是跟他心里面他所相信的这位神啊，他生了马土沙拉以后，生给他一个启示，要他给他儿子起名叫马土沙拉。马土沙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死的那天，神的刑罚要临到。他的儿子才生吗？才取名字吗？是不是这样？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他就开始什么呢？他开始与神同行300年。马土沙拉活了多久？马土沙拉活了969岁，所以马土沙拉死的时候，这个以诺看见吗？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主的话怎么说，一定是怎么样。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就怎么样？他那时候开始，真的这个世界居然要毁灭，这一切居然都要过去，他怎么样呢？他就好好的就跟随神，与神同行。有人讲的最传神的，我听到我觉得最传神的，我觉得是走一直跟神同行同行同行，结果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了。神就说，以诺啊，你一直跟我已经现在已经离这个世界太远了，那你也不需要回去了，就到我那里去好了。今天我们是怎么样？今天我们是跟神越走越近，还是我们今天是跟这个世俗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跟世俗越来越近？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以诺相信神的话，所以他才会跟神同行，因为他有相信神的心，所以他是一个在他没有被神提起以前，他已经先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是什么意思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他真的相信这位上帝所向他说的话，他真的相信有这一位上帝，而且不但有真的上帝，而且神讲的话他相信，所以他摆下世界上的一切，专心的跟从神，与神同行300年。有没有？他做了什么？他献祭吗？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宗教活动吗？献祭至少还是个宗教的活动嘛，但是以诺他做了什么宗教活动吗？他至于神同行。 OK， 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也有很多人讲与神同行，与神同行。那么他讲的是一个事实，是他讲一个他的事实的，还是他讲一个他认识到的道理呢？以诺没有跟我们讲与神同行的重要这篇道理，以诺乃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与神同行的人就留下了与神同行的见证。会讲与神同行道理的人，他不一定会与神同行，结果怎么样呢？与神同行的好处跟他也无关，他只是嘴皮子爽了而已，就是这样嘛。信耶稣就是嘴巴讲讲的嘛。求主怜悯我们。他里面以诺不是一个跟我们来讲，圣经里面讲到以诺不是来跟我们讲说，哦，读到创世纪讲到以诺，就把以诺记载圣经里面的事实就变成一套与主同行的道理在里面讲啊讲啊讲啊讲。当然不是不好，但是问题是讲的人不与神同行，像以诺一样的话，他信神吗？他真的相信神吗？他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吗？一个讲与神同行道理的人，神喜悦他吗？那么圣经应该改一改了。人非讲与神同行的道理，不能得神的喜悦，是不是这样？ 今天你相信了，你会去做，不是今天会说的不一定代表你真的相信，只是代表你懂。一个真正相信的，他会照着去行，他就是这样的行，他变成这样了嘛。把世上的一切都放下了，一生同行，吃什么也不是那么重要，穿什么也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但是他也要吃也要穿，怎么样呢？我尽我的本分，我尽了我本分以后怎么样呢？我把我其他这个有的心思意念都摆在一生同行的上面。那么好，那么我吃什么呢？我尽了多大的本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有多大一点才干？我有多大一点什么能力？那我做到一个多少，我就这个这样的生活嘛？你说消极灰心啊？与生同行就是消极灰心吗？我在瓦邦复试的时候，那个领导就说：“王老师，我看你，我们一起相处，我交代你个事，我们谈论一些想法。”他说：“你怎么来做？你怎么来这边是给我们传耶稣嘛？”他说：“哎，信耶稣会不会很消极啊？”他问我，我说：“你说呢？哎，你看我是个很消极的人吗？”你看耶稣是个很消极的人吗？耶稣是一个真正与天父合而为一，跟天父同行的人。耶稣消极吗？他遇到任何的事情，他要面对的事情，他比谁都认真积极吗？弟兄姊妹，真正的相信会带来力量，连不信耶稣的人相信个什么主义都会成为那么大的力量吗？更何况我们相信真神，怎么会不带来力量呢？以诺的那一个真正讨神的喜悦，是因为他相信神，相信神说的话，相信这位神是真的。信心这么宝贝，因为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就得神的喜悦。另外还有，神就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真正，因为我们真正相信神，我们就会寻求他。那么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又把他读到一个哎呀，好了，我是一个信神的人，所以呢，我想要这个工作，神就赏赐我这个工作。哎呀，你要的东西就好像耶稣问那个瞎子，你要一个讨饭的瞎子问那个讨饭瞎子说，你要什么？我们常常跟耶稣说，耶稣啊，我讨饭，我要的是吃饱。那个瞎子还稍微好一点，他说我要能看见，我觉得他还不够好，是我怎么样呢？我说主啊，我眼睛看得见看不见都不重要，我要你，不是吗？今天我们会怎么圣经读来读去，读到最后说这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把他自己赏赐给我们了。我们还在他以为要很我们去寻求神，我们去找神，我们去相信神，要的不是神，要的神以外很多的东西。我们这个是信心吗？我们这个信心是相信我要的东西比神还重要。我们要的不是神，我们是借着要神成为一种手段去得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我想要的东西比神还更加的重要，更加的宝贝。做生意大家有经验吗？拉保险有这样的经验吗？不是吗？我看中的什么呢？我看中的是你跟我签约，所以怎么样呢？请你吃顿饭，那个意思嘛。今天我们想要从神里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结果怎么样？请上帝吃个饭。上帝怎么吃饭呢？就说哦，你要信神，我信神，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信神是信到什么样的光景？是像以诺这样的光景呢，还是像我们这样现在的像拜菩萨这样的心态跟光景呢？这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信神，信神到底是信什么呢？第三个拿出来讲的是挪亚。哎呀，讲到挪亚，我觉得挪亚是有一个行动。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 挪亚的信心不是表现在他的献祭需要救赎，挪亚的信心也不是像以诺怎么样呢？与神同行。挪亚的信心是什么？挪亚的信心是真的相信神，动了敬畏的心，要满足神救当时代人的心。造了一次方舟，造了一次方舟是为他一家人吗？方舟造了那么大，不是是为了神所创造的圣洁的这个动物七公七母，不圣洁的一公一母，对不对？所有愿意进入方舟的人，神都要救。他相信神，他相信什么？他相信神所说的话，他更相信神的心意。借着他动了敬畏的心，开始采取了行动，开始预备那只方舟，造那只方舟。圣经里说造了多少？造了120年。在造这个方舟的过程的里面，造在哪里？造在山上。那么当时的人听见这个事，看见这件事情，总要会问这个挪亚嘛，你为什么在山头上造这么大的船？中东地区还不晓得哪条河，这不晓得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中东也不在海边，对不对？我这样可能真的我不晓得，那边可能有4条大河，对不对啊？这是有的居住地方。造那么大的船摆在哪里去行走呢？当时的人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会不会去问挪亚？我相信挪亚一定跟他们传义道的。挪亚传什么义道呢？因为我们神看见我们昼夜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充满了强暴，所以呢神怎么呢？人这样的悖逆堕落败坏，是不是啊？神要毁灭人，但是呢神还是爱人，盖一个方舟，希望人能够悔改进到这个方舟里面来。挪亚传义道就传这个道，他没有相信，他没有动了敬畏的心，他不相信上帝讲的话。他儿子死的那一天，哦对不起，就是说他不相信怎么样呢？日子到的时候，对不对？真的洪水会从天而降，会毁灭整个住在地上的人。他不相信上帝跟他讲这个话，他去盖什么方舟啊？他去预备什么方舟啊？今天同样的嘛，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没有行动啊？为什么没有造方舟的行动？不相信。他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行动啊？在世界上的努力为什么有很多行动？因为他相信这个对他很重要。我真的很多很关于神心意之间不行动，也没有敬畏的心了，也不相信了嘛，所以没有这个行动了。相信神，相信神，那是一个信心最高的、最有价值的。我们人类没有用我们的信心去相信一个什么东西，比真实的相信神的价值更高的，没有。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不会被骗，但是一个用信心相信神以外的东西，你有的时候可能没有被骗，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被骗的。因为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恶者就是要骗你的信心，不要去相信神。今天我们用我们上帝给我们最宝贝的信心，我们到底相信了什么？我们用我们的信心真的相信了我们的神，像亚伯、像以诺、像挪亚一样吗？我们去低头祷告。